首尔是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以汉江为中心，分为江北旧城区和江南新城区。江南因为赛的那首《江南 Style》而名声大噪。江南城区规划良好，现代化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但如果说起朝鲜王朝500年和近代化的历史，就不能不说江北旧城区了。在江北旧城区中，有很多长久以来保存良好的地区，以之路就是其中之一。韩国战争结束之后，为了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就在以之路一带进行了战后的重建。就在今天，以之路一带也有很多出售工具、瓷砖、照明器材、机械和家具等用品的商店和批发店。在一个地区有这么多的店铺，实属罕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田静书导播为我们带路，进行以之路巷子之旅，介绍以之路每个巷子里活生生的韩国近代产业的历史。以之路巷子之旅也被称为以之游览。以之游览路线从以之路三街地铁站3号出口开始，如果以直线距离为准，走路几十分钟就能走完全程。但在每个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浏览，参观各式各样的商店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恐怕半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从以之路三街地铁站3号出口走出来，看到街的右边有很多出售瓷砖和陶瓷器的商店。约250米的这条路段被首尔市政府指定为以之路瓷砖陶器一条街。这条街上共有140多家店铺。陪同田静书导播参观的解说士申向德介绍说：“
从这里开始是瓷砖陶器一条街，专门出售瓷砖和陶器。全国各地出售瓷砖和陶器的商店都到以之路这里来采购，这里是大本营。”
走在路上看到各式各样的瓷砖，真是乐趣无穷。田静书导播来到了一家商店，这家商店的面积约为100多平米，地上和墙壁上全是瓷砖。
哦，색깔너무이쁘다。제가사실인테리어에굉장히관심이많아요。
颜色太美了，我特别喜欢室内装饰。那最近流行六角形瓷砖，这家店展出了各种颜色的六角形瓷砖。看，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橄榄绿色，绿色稍微深一点，真是太美了。
瓷砖陶器街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以批发价买到国内外生产的所有瓷砖。上街的李炳在次长说：“
就拿出售的瓷砖来说，包括国产瓷砖、从外国进口的瓷砖，还有欧洲和亚洲各国的产品。”国内外产品应有尽有，即使是客户购买一箱瓷砖，我们也会诚心诚意的以批发价出售。
只买一箱也可以享受批发价。如果想用装饰瓷砖改变一下家里的氛围，或想看一下国内外生产的流行瓷砖，以之路三街是最好的去处。从瓷砖店走出来，向前约走个50米，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个外观很奇特的椅子，就像是坐便器，坐便器的靠背也是白色瓷砖。田静书感到十分好奇，就坐在了坐便器上。
역시시원하네요바닥도시원하고
太凉快了，坐的地方很凉快，后背也很凉快，大热天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真是太舒服了。 可是啊，如果长时间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사실은제가좀오래앉아있기는살짝저는좀민망하네요
从公交车站往前走，在路口往右拐，能看到一家手工皮鞋店。这家店名为松林皮鞋店，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一家皮鞋店，约有80年的历史了。在这家店的左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首尔未来遗产”几个字。
서울미래유산이게뭐예요
서울미래서울시에서앞으로미래에우리의유산으로남겨야되겠다
首尔市政府将具有保存价值的地方指定为首尔未来遗产。在已知路一带共有8家店被列为未来遗产。
야계단이좀가파르게됩니다
36년이니까80년넘었죠
그러네요81년됐네요
松林手工皮鞋店相传四代，本以为是个大规模的鞋店，却没想到是个小店。走入店里，左边看到各式各样的男女皮鞋，右边则陈列了各式各样的登山鞋，墙上还挂了很多的奖状。松林手工皮鞋店始于1936年，最早是制作登山鞋的店铺。创业者李桂熙将家业传给了他的侄子林孝成，林孝成将技术传给了他的儿子林明行，林明行的儿子现在在继承着家业，已经是第4代了。皮鞋店的1楼是卖场，2楼是工坊。走上2楼，能看到很多脚的模型，还有很多皮革、锤子、剪刀和钉子等器具。
야이작업실에서우리나라그송림수자의그하나밖에없는그런신발들이다탄생이되는데네요
制作一双鞋据说需要经过1000道的工序，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做3双。在做鞋的时候要考虑穿鞋人的体重体型、鞋跟高度和外观等等，所以极为费工费时。但也因此鞋店有很多老主顾。著名登山家徐永浩就是这家店的老主顾了，他光顾这家店已经有40多年了。徐永浩曾穿着松林鞋店做的登山鞋到过南极和北极，还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店里展出了登山家徐永浩穿过的登山鞋。鞋店的老板说，
이번엔이제여기북극횡단했잖아요북극횡단
这双鞋是他前往北极时穿的，那边那双鞋到过南极和百灵海峡，徐永浩去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双鞋就是他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穿的。徐永浩和我们认识已有40多年了。
그러니까는우리하고2년이한40년넘어요
从松林鞋店走出来，往前走不多远，看到道路上有个红色的圆圈，圆圈内画了人走路的图案，这个图案就是已知游览路线的标志。往前走还能看到电线杆上也有同样的图案。
오른쪽으로트니까을지유람이라고바닥에빨간페인트로동그랗게
每隔30到60米就有一个红色的已知游览图标，走路游览不用担心会迷失方向。随着游览图标走入一个巷子，进入巷子以后就能听到机器转动的声音。
哇，지금막기계돌아가는소리들리시죠？哇，
巷子里好不热闹，到处都能听到锤击声和焊接声。这里就是制作精密机械和各种模具的雕刻一条街。360多家商店集中在错综复杂的一些小巷子里，让人产生了回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错觉。
哇，진짜여기는공구거리는완전미로인데요。
巷子里弯弯曲曲，到处都是店铺。在巷子里走，能看到很多工具店和制造精密器械的商店，一家接着一家，每家店的面积还不到20平方米，但是每家店里都有人。每个人都在干活，充满了活力。工业化历史的车轮现在仍在前行。
선앞의역사가 지금도 계속 이어져 오고 있네요.
每家店都有一个招牌，几乎每个招牌都是用手写毛笔字字体书写的，和外面大街上现代化商店的招牌大不相同，让人感到似乎是乘坐了时光列车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간판들이 진짜 우리 딱 그 옛날 그 일제 강점기 때 드라마 같은 데 보면 거리에 나오는 그런 풍경이 보이는 간판들.
每家商店的门口上方或者是门旁，几乎都有白底黑字的招牌。招牌用手写毛笔字的字体书写。现在在首尔任何一个地方也难得一见这种古色古香的招牌了。这也是以之游览的一大魅力。唯有以之路仍然保留了这些古老的招牌。雕刻一条街，对外宣传人员说：“这里没有不能制作的东西了。” 田静书导播不相信，于是就问在这里做生意已有40年的金永南老板：“真的只要有图案就能制作出来物件吗？”
도면 가지고 만드는 거는 뭐 다 만드는데 도면 없이든 말로만 해도 만들어요.
金永南老板笑着说：“不用说是有图案了，就是没有图案也照样能做，只要告诉我们您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就行了。”
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说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做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听了以后，就要仔细去想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创造，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用途에맞는거를우리가이제창출하는거니까。据介绍，
2008年 在这个30多平米的小店里制作出了等高线摄影机。
等高线摄影机是检测韩国第一位宇航员李素妍身体变化的仪器。老板金永南介绍说：“等高线摄影机是拍摄面部等高线的仪器。李素妍到了太空以后，拍摄他的等高线摄影机可以利用机器检测他的面部是否出现变化。”
在选拔宇航员的时候，也使用等高线摄影机。摄影机是由我们制造的。从雕刻一条街往清溪川方向走。 350米左右的街道两旁，约有540多家商店。这条街就是著名的工具街。工具街仍然保留了韩国迈向工业化时代的风貌。最近则成为深受欢迎的电影拍摄地。
와, 여기가 지금 막다른 골목이 아닌가요?
여기서부터 피에타 촬영지입니다.
아, 여기서부터?
여기서부터 피에타 촬영지.
지금 골목, 공구 골목을 쭉 들어와가지고 지금도 좁았는데 이제 조금 더 좁아집니다. 그리고 굉장히
공주街有很多小巷子，在巷子里走错综复杂，四通八达。有些巷子很窄，很多电影导演喜欢选在这里拍电影。
金基德导演执导的《圣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巷子里还贴着《圣殇》的海报呢。啊，여기가몇년전베니스국제영화제에서황금사장。这里是电影《圣殇》的拍摄地，《圣殇》由金基德导演执导。那几年前曾在威尼斯电影节荣获金狮奖，像这种地方在首尔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到。据说。 金基德导演青少年时期曾在这条工具街干过活，所以对此处很了解，就在这里拍了《圣殇》这部电影。工具街闻名遐迩，很多人都特地老远跑来拍照，所以中居区厅特别为游客设置了拍照场所，游客可以在这里拍照。옆에 주연배우
조민수와 이정진. 찍겠습니다. 하나, 둘.
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8点多，夜幕降临，以之路也点亮了灯火。以之路有一条出售各种灯具的灯饰街，形形色色的灯饰令人眼花缭乱。田静书导播说。
지금 8시 조금 넘어서 약간 해가 어슴푸레 지고 있는
现在 才 8点 多一点，天还没有全黑，以至路灯市街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和工具街完全是不同的气氛，各种各样的灯饰一片灿烂。
세계가 열리는 것처럼 각양 각색의 찬란한 조명들이 지금 저마다 빛을 뿜어내고 있습니다。
灯饰街是从已知路四街到已知路三街的约250米长的街道，这条街上有200多家灯具店。田静书导播看了几家灯具店后，外面已经完全黑了，各式各样的灯饰灿烂夺目，让他感到城市的夜晚更加美丽。灯具店的灯光照亮了整条街，已知路的夜晚更加灿烂。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已知路之旅第一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在已知路第二集为您介绍当地的美食。同时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